是九燕八八，你现在收听的是九燕八八。
嗨，大家好，我是九燕八八，欢迎收听第八集的九燕 blah blah。前几集呢，我们邀请到了蛮多就是以双人组合出现的团体，比如说上一集是阿豹 and Brandy， 然后某一集呢是两位男子许光汉跟张广成。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我真的是微微的主持上瘾了。我一开始是找认识的人，知道他的人生很多 data， 然后渐渐到第八集的时候，我邀请了两位几乎是网友状态的朋友来这个节目。一位呢是就是在 IG 上面小有名气，然后大家会不经意看到他的一些美感爆裂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金烧坏一族的罗一凡。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 Waiting Room 的主理人以及透明杂志的鼓手 Trix 唐世杰，让我们欢迎他们。耶、
爸爸好，
你好你好。哎、欸，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罗一凡，就我们从来没见面过。哎、
欸，对啊，在 IG 上应该有两年了吗？一两年，
就是偶尔聊聊天，
讯息。
对，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你的作品，我觉得很有趣。
感谢。
我第一次看到，应该就是那个。
黑镜吗？
他把奶哥综艺节目整人的部分跟黑镜，你要选择 A 还是选择 B 进入到下一个路径这件事情混合在一起，非常喜欢。
是，
对，
也是那一支。然后好像现在都会有人留言说，哇，有什么野生爸爸之类的。然后我就啊，什么爸？我爸来了还是什么？什么爸爸？然后
哦，因为我有介绍你的作品给蛋宝，然后他也很喜欢，他也觉得很好笑。然后水原希子也有看过，不是吗？他也有喜欢。哎、啊，你自己没 有？你没有发现他有按赞呢、欸？
我不知道哎、欸。
对，但是希子本来就是非常喜欢一些你知道次文化、啊，然后有趣的，
就丢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我是没有想到说会渐渐养出一些群众来、就是。
啊，我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的作品，就是我在 Part Store 的时候看到这个双下巴的郭富城、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就一直好像在 IG 上面找，
留下印象
就找到了。对，
还蛮多人去 Pass Over 的时候都说，因为
就看到双下巴的郭富城，
对，就会下来看一下。
双、okay、下巴的郭富城是那个 App 出来的吗？
对啊，五六年前很红的一个 App。
你说变脸的 App，
变胖啊之类的。
哦、oh, okay ，
我不知道，那时候就只是无聊拍了一张，后来觉得好有趣，就把它变成我的一个
变封面、欸
对 Instagram 的一个 icon，
主要事情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想很多。
就是在你的作品里面看到很多那个中港台日的流行文化的影响。
是啊，是啊，是啊，毕竟九零年代的文化影响，你我都很多吧？
是没错，
是
啊、你我都
求共鸣。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然后为什么会知道 Trix 为了要来 Waiting Room 买衣服？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他是 Trix， 原来他是透明杂志的鼓手。然后原来就是我就一些身边的朋友，他可能在地下音乐圈走跳比较多，他就说 Trix 就是那个很多女生都爱的鼓手。知道你有这个封号吗？
嗯，
他有吗？
嗯。
就是
你认同啊，
狂多
金烧坏 radio， 你们有说你去巡回的时候是被我粉丝要亲被亲到还是什么的？
你听太细，
对啊，
有吗？
哦、不是
有一段呢、啊，木啊木啊那一段，
什么？
哦，就是有问说可不可以合照、
？OK，
对，然后后来没有了，没有亲到，
哦，没有亲 到，差一点点，
对，差一点， okay, 但是他有提出这个要求，
okay、
我说我不太方便这样，
嗯
之类的。
金烧坏跟 Trix 他们有一起。做一个 radio， 然后是在 YouTube 上面，然后我觉得你们做的算是很认真。
我先澄清，应该说，其实主要还是以 Waiting Room 为主要出发点，就 Room Radio。
Okay. 给大家一个背景介绍一下，就是我觉得好像介绍不够多哎、欸，就是你们可不可以讲讲你们之间的关系？
还是不知道我们是谁？
就是我觉得前面丢了很多零碎的
资讯爆炸，可是、
介绍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节目的那个，
你们是最 fresh 的。
最 fresh，
最没有人，
我们是最新人类的，
对对对，你们是新新人類，
新新人类的。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会一起就是开始做这些有点
混在一起这样？
就是说类似文创产业，
没有，应该说文化圈，次文化圈，
次文化圈，
我都很不好意思没有用这个字。
我觉得你可以从苹果电脑。的时候
要说太久了，不行啦，
要吧
？OK OK， 我跟他的认识来自于乐团， 但是乐团的部分是因为我当然那时候我参与乐团有在演出，然后他刚好算是第一波很认真会来看表演的一群朋友
哦、oh, ，所以是观众，你不是也是就是金少坏从来没有组过团。不是乐手，
不是乐手。
我以为你曾经是就是有组过一个乐团，
当然会有这个梦想，但是对，没办法。
OK，
对，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啦、然后他是我们共同朋友再延伸出来的朋友，然后他一起来看我们演出，
了解，
就变得算是很有热忱，嗯，不断来看我们演出，我们就成为好朋友这样，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听的音乐也蛮相似，然后讨论的幽默也蛮相近，所以就和在一起了。应该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就是他算是。我参与乐团，就蛮透明杂志的团名的 logo，其实是他画的。
哦，
对，就是透明杂志有一个像闪电的那个字体，是他画的、嗯，所以他后来就间接的参与很多透明杂志的事务。他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会对外称他是我们的第五人，然后所有的
团务
啊、助理、就是反正有人什么来信或问什么演出的都对他。
哦，你算是有点像经纪人的角色、
对，可是他不知道经纪人的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
okay,
他也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样。
对啊，能帮就帮嘛。
哦、oh, ，那我们讲到乐团，透明杂志算是2000年开始走红的乐团，算是吧？两千尾吧，
对，差不多，差不多八2007、2008开始。
对，那时候的地下乐团圈的状况是什么样啊？
一身轻啊，就大家都一身轻，就是不会，
就是
觉得玩音乐，在台湾，基本上不以玩音乐为。
赚钱的目的
工作或是赚钱目的的话、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消遣。对，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很多怀抱一些想象，可是会觉得其实好像也不会死掉，就是真的没有成功也不会死掉，所以 大部分都还在一个一身轻的状况，然后观众也不会非常多。
对
对，大概就在这样子。
你们之前表演的场地都是在地设吗？还是
地设有，然后大部分的场地的大小规模都在100上下，差不多。对，差不多。
在 YouTube 看了一些你们的影片，有些是MV 里面的一些 footage， 然后就是都有粉丝在下面跳舞，我就觉得哇，那感觉真好。所以，因为我觉得现在到2020年了，其实地下音乐圈其实蓬勃发展了，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如果你不想要非常 pop 非常主流的流行音乐的话，你就会转你的分众就导流到地下音乐，但是那个地下音乐已经也是一个自成一格的 pop culture、对啊对啊、所以那个区隔就是会让我觉得哦，以前那种很狂野的很生猛的那个地下乐团的感觉现在似乎比较少看得到，而且场景也不一样，就是你说的100多个人的那种场景现在偏少，都可能比如说 The Wall 就500到700个，然后音乐季几千个人的那种状况。
对，
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
我觉得他来太快了。
真的吗？
对， 我一直都大概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个断层，我的断层的意思是说我们会回去思考说哦，过去的音乐的模样长怎么样，就比如说我是下一个世代，所以我会去思考过去的音乐模样，大概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15到20年。现在网络的速度又资讯量又给的很多，给的很快，我觉得这一波来的太快，我会有一点觉得在调试。对，有一点在调试，比如说过去的演出就是100多人，然后现在演出可能就会很容易就很多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好像有点难适应这样子。
那透明杂志有就是因为你们算休团一阵子对不对？
是。
那你们有接比较大型的比如说音乐季什么的？
是没有在稳定有想法要做这件事啊、去年有一些朋友邀约，所以我们有唱了一些活动，然后那些活动的起跳就是大概1000人。
你觉得那个大型的感觉跟小型的你在表演上有什么差异？
我其实没有什么差异，我个人没有什么差别、对，就是我是鼓手嘛，所以 我的位置会比较在比较后面一点点，然后而且我会比较难看得到观众这个件事、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气氛上就已经有点点不一样。对。
那金少坏，你身为一个地下乐迷，你觉得那个场景不一样在哪里？然后你最想念什么？
想念哦，想念其实真的就是以前蛮多朋友会一起去，然后真的就是没什么人，然后大家随时就是可以随时开聊嘛。
对
啊，现在真的去哇，都是
不认识的人。
他们很厉害，就是还是有养出新的年轻人进来，
对，
就一波一波的来，一直接进来，然后哇，真的是已经 都不认识的人很多。嗯，我也不会说什么可能啊、以前感觉就会比较好，或是现在这样子比较棒。Okay. 反正就是有音乐的话，能看什么就看什么。
那你现在还会去音乐节吗？
哎、我觉得我真的不太中招、欸。
为什么？因为你说音乐节的气氛不喜欢呢、啊？
应该说，可能真的要很多朋友一起去，然后真的有很想要听的人才会觉得有那个动力。哦，不然我其实后来
我觉得他没有反对的意思，我觉得他从以前就是一个非常做所有事情都以好玩为目的的一个人，
对、
啊，所以他以前比较感觉到好玩， okay. 所以他现在可能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感覺到，
没有觉得那么好玩，
没有对，没有那麼
容易。你是觉得因为你的阅历变多了，还是因为这个场景本来就变得有点无聊？嗯，
没有说无聊了，不要像这种话，
紧张啊！我觉得你人很亲切、欸，而且我觉得你人很乐观、嗯，因为我就是真的听那个 radio、嗯、金烧坏 radio， 然后有一集你就会说有人挪用你的那个作品了、
啊、哦，那个，
但是我很惊讶的是，就是你竟然不会为自己出征，你反而就是在那天录 radio 以后，你抱怨完你就没事了、欸。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办不到啊，
因为
为什么那么厉害？
真的是会蛮多人跟我反映，哎、嗯欸，他盗你的那种的 idea 或什么的，
对，
我也只能安抚他们。然后我自己当然
觉得没关系，
我自己要调试，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去出征那就没完没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其实对双方也都没有什么好处，反正我就做我的东西就对了，那就是知道人就是会知道，
对、嗯、因为像这样子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蛮有趣，我身边有一些创作者，然后他们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被人家挪用，就是有时候你要去界定那个原创不原创那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看你在做这个东西的目的什么，我也看开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后来也发生很多，就是无段转载这种东西很容易发生，
对，
其实网络现在就是很速食很快啊，大家都很快就看过，其实我自己可能都看到很多好笑的东西，搞不好我也不知道它出处是哪里，搞不好也不是这个人发的，
没错，
我都觉得不要紧，没关系，反正大家知道我的东西的人就会从我这边看到我的，
就不会从他那边看到就可以
对啊
断定品味、
啊、没错，我觉得我就完全不会去在意他，就没有
看到他、哦、你好厉害，你不会去 check，
因为我就知道说哦，他的品味美学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
哦、可能跟我不对盘，对、嗯，所以我也不会太去在意他了。
OK，、嗯、
如果真的觉得啊、哦，他今天好强，搞不好青出于蓝，我搞不好还会想认识他嘞，嗯，
对吧？哇，怎么那么好正面的人、啊？
因为我觉得我丢很多东西出来，我没有要就是一定要什么热度或是什么。
我以为那个独立的创作圈都是非常的那个
小家子气哦，
就是很 emo 这样，
蛮多吗？
很
多、
啊、很 emo 啊，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emo 是超级就是脸皮很薄的那种、oh. 对，但是就是我们就觉得好好被人家占便宜，好气
然
就算了，
气算了，
对、对、oh. 所以不可能出征啊，这种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出征，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很爱出征啊，
对，我们真的做不到，
对啊，
就是会觉得有点累，对不对？
对啊，和他花力气，那你还不如再产出别的东西来。
哦、真的，好像也只能这样做。
是，
真的常常会在想，就是如果有人，比如说举例好了，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我叫九M爸爸，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今天有一个人就是叫九M八八点八，我能怎么样？嗯，对，那如果他就是唱的歌曲曲风跟我也很像，那我又能怎样？
他如果有模仿节目，就是真的出一个这个角色，说叫九点八八点八，你 OK 吗？
模仿节目那是模仿我吗？
对，模仿你，
不是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但是他可能会比较夸张的诠释，
是丑化他还是美？
不晓得，这个
哇、哦啊，这个很难去界定
哈。
嗯，哎、欸，我觉得我
什么大闷锅这种节目，
我觉得我可能会偏生气、哦，
真的哦，
对、啊，因为我会觉得我的想法会是说，这个整个东西从名字，然后到我人设，到我的就是我的个性，我的打扮，我的 MV 视觉，全部都是我自己就是努力的架构的一个世界观。
对，对，
然后如果你要这样做，除非他那个人够好笑，嗯，就是我真的觉得啊哈哈，太好笑了，你怎么可以弄得那么搞笑？那这样我让他过啊，如果不好笑，然后又要硬撑，我是觉得不行，
然后就很把你的东西速食掉了，这样
不行。对、
嗯，重点就是我觉得他有没有办法跟你有就是超过你？
但我觉得厉害的是你说如果他超过你了，你反而觉得他很厉害，想认识他，你不会觉得
会
哦害怕，就是他要超过
我了，完全不会啊，完全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丢这些东西出来，我也希望看到很多同好或是这种文化的东西一直在产出嘛。
对，那。对你们来说，就是台湾的那个 Zing 啊，然后跟一些地下书不是地下书、
Zing
啊，刊物啊，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样的圈子里面， 走跳了一阵子，你觉得从比如说五年前到现在好了，它的成长幅度是怎么样？
哦，很高啊，嗯，我觉得有在成长，但是我觉得内容还是可以。也不能求更好啦，我觉得内容的应该是可以求多元，
多元，
就是它的数量变
很多
了，
对
对
对，
其实
确实，
其实有观察一个现象，就是蛮早期真的开始，突然有一阵子，大家都在参与做书刊的时候，蛮多都是平面设计师自己下去做，因为他们会有对。包装啊，装帧上面会有一些想象，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很复杂、
讲究，
对，比较讲究的东西。但是相对的比较粗劣的，我说粗劣只是可能在外观上面比较粗劣的，然后在内容上面挑战的作者反而没那么多。所以其实这几年有很多像是艺术书展出现，
对，
也不能说很多啊，大概就是有两三个比较
大
指标的，
啊，
对，然后他们都是以全世界现在在可能风行的一个 book fair 的模式去做，然后但是参与的创作者都还是比较以外观上面做切入的，
oh, okay.
所以内容上面有很多元，但是有很多人愿意参与做这件事，
是，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算是好的开始。我自己对 Zing 的想象跟书刊想象就是它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那我简单问，就是 Zing 的定义跟比如说一般的绘本跟编辑过的杂志，
我觉得完全不用区别，我觉得完全不用区别，就是你只要觉得 Zing 是把 Zing 想象成为它的内容，就是在所有的任何出版类型的书刊里面格式里面，它应该是最自由的，这样就好。
Oh,
就他，
okay.
他只要可以达到你想要做到的自由度，
比较破格的那种
做法，对，他绝对他就可以成为这个 Zing 的一环这样子。但是这几年在国外，我觉得也有一个风气，就是说他们会不想要做自己的东西是 Zing 了，就慢慢会说自己的东西叫 Art Book。
Oh,
对，因为他想要区隔，对，他想要区隔说这种好像大家都觉得没有门槛的东西，所以其实人一直在很多很矛盾里面在挑战自己啊，
就是，
对，对啊，确实，对，
毕竟我也跟那个荒花也是一间很有名的独立刊物书店，也有聊过，因为他也觉得说 Zine 这个形式在台湾来讲，他自己的观察也是去年到达一个高峰，就是大爆炸，然后但他觉得。渐渐的，这时候就可能真的要变成，比刚刚他说的 art book 的形式，可能才会更跳出来，或是吸引到大众。因为现在 Zine， 尤其是我们有在店面有在卖一些这种东西的，其实 Zine 比较容易被忽略，忽略了，因为它就可能就是小小薄薄
小小
一
本，
对，然后比较自我的东西，
对，
啊，那如果现在资讯爆炸的时候，你如果瞬间看过，可能也就忘了，然后也就对啊，就没有再后续了。还蛮多的这种现象的，我觉得。
好，那我们回归那个漫画的部分好了，因为我也是听你的 radio，你说你八岁时候画的忍者龟，
对对对对对，
是吗？
对，
然后我顺便看一下，
好啊，
对，忍者龟，
嗯，
这是八岁画的，
八岁，
你还留着。
还留着啊，还留着啊，
这是再版的，
但是在这是对今年去年再版把它。真的出成册，
嗜好简介，
对
，OK， 都喜欢吃披萨，
对，因为毕竟是忍者龟，
对，没错，
嗯，
哦，好厉害哦，
对，有时候有些人问我说他想要画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画，我就跟他讲，就是找你喜欢的题材，先去把它揣摩出来，加入自己的东西之后，我觉得画多了，其实就上手。
这让我想到我小一小二有一个暑假作业，也要画一个那个故事，
嗯。
然后我画的好像是有点混合的故事，好像什么花木兰什么，
那么复杂的，
哦，我忘记了，花木兰什么有的没的，但是不是，是花木兰这个角色他去演了一个故事，然后好像就是在讲说什么花木兰然后去出征，然后又出征，然后跟他的情人分开，七夕情人节，然后遇到，
哦，
然后还有就是去了很多地方，然后
故事是你想的，
好像是汉青班老师跟我一起想的。
哇靠！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
汉青
班老师，
他是想当作家，
对，好像是汉青班老师为了想要满足他自己的创作欲，所以使用了我的这个暑期作业。
你会画吗？
我觉得我画的好像没有非常厉害，然后我记得安青班老师好像也有帮我画一些。花木兰还有去各个地方游历，然后还有去看到兵马俑什么的，有的没的，反正就是有点就是时空剧啊。 时空剧、
这个篇幅那么大、
啊，没有大概是就是
蛮 epic，
没有你，我觉得你这个篇幅比较大，你这个故事很长的样子。我的应该只有什么？
他讲一个超简单的故事
啊，对啊，很简单，
就是只是有很多的图像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想要成为漫画家吗？不可能，
有啊。当然小时候就画出兴趣来嘛。
对，
那国中的时候老师也是鼓励我、嗯，所以我一直都是用画画在写日记的、嗯，就是，然后那时候也有报名一些出版社的漫画新人奖，
就是那个动力嘛，
对对
动力漫画，
动力的。对，
哎、啊，那时候有得名吗？
当然没有啊，就是
他得名是谁，你知道吗？
我后来有去买那一届得名的那个成册的东西，我都看不太上眼啊，但是、哦、但是我对我自己
特别喜欢，
我自己更
我觉得你要找出来，你看他们现在在干嘛啊？
那台湾的漫画实在是没办法
成
为一个
很难成为漫画家，就对
对啊，超级难。市场一方面本来就比较小，然后竞争其实、嗯、尤其日本，我们都吃日漫比较多，然后那个成熟度是差蛮多、嗯。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台湾的人可以去日本做连载了，嗯，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小时候就是很天真的梦想而已啊。我觉得就是长大，我自己现在看待这件事情，我其实从国中报名那次失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画过东西。对，就是一直停滞、
哦哦，
真的啊，我就停啊，我就完全不画，我就觉得我就完全没有，我就说我就好好升学就好了。
怎么那么？
你爸妈知道？你家人知道这件事？
当然知道，他们当然觉得很好啊。他说，当然会觉得说画
画得很好，
但不、嗯、当然会觉得说你再继续画也没有什么，嗯。可以干嘛？就是
哦，真的哦，就其实就叫你打住这样。
对啊，就、okay. 我就整个停住了。哇！
你到什么时候才
重新
再开始
吗？
对，
其实也就跟这一群人也有关联啊、嗯，就是他们2010几年2013年左右那个。有个他们有组一个很多朋友在一起组一个团叫 Take This 哦、对，然后他们那时候
有个 side project
弄了一个 demo 片 CD 封面要画东西，嗯，然后我们就一群人约在我家，然后开始随便乱画，我画一画的时候开始觉得哎、欸、那感觉好像不错，
又开始手感回来
了，就好像手又有痒了
OK，
然后我就开始就那就把那个就上一画一报的东西就是把它再翻出来，把自己小时候的东西先端出来，然后自己又想画新的东西，就从14年底开始吧。
那你这个
慢慢到现在，
无聊阵线联盟是什么时候画的？
就差不多2015年初，就是没2014、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画第一篇，当然前面还有短片这样、
嗯。你怎么架构这些人的世界？是身边的人出发吗？还是
有一些人是这、嗯、真的是会以朋友参考
？OK，
那其实也有一点，
里面是有你
没有吧？
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次有看到。
有吗？
没，
没有，
没有，
没有。
但是我有画过一支他们的 MV， 就是 Take This 的 MV，、嗯、就是有
团员，
有团员出现在里面。嗯、
了解，了解。
对啊，主要这些角色，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也有一个点是要说出来，就是受一个那时候很喜欢的漫画家影响，他叫岛袋光年，但是应该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他
對我比较少看漫画。
对他很90年代的风格，越来越演进到近代，其实大概很多作品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卖萌卖腐。卖肉，
卖腐，
就是要 BL，、
嗯、
就是或是要很美型的角色这些。可是这个作者的东西他还是很90年代的画风，就是简单粗暴。
他的大家知道的作品是什么？
有两个，一个叫《世纪末领袖传》，那是2000年左右。然后现在他后来复出的时候是画叫《美食猎人》。
美食猎人，哦，这个我好像听过哎。
对他，其实他有一阵子也是想要捧这个作品，但是他因为他的画风受限，然后也很不会画女生吧，所以整个红不起来。可是我就是很中他这种风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里面很多角色的构成。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画，我觉得我也没办法追求去画很美型好看的东西出来，是吧？我就是想要画我想画的。就是长这样子，我觉得。
而且你是不是也没有很会画女生？
我超级不会，
我觉得。
你这个无聊阵线联盟里面好像几乎没有什么女生哦。
没有啊，等一下，
有一个，
这个第一页有一个。
什么？第一页有一个？哦，什么？对，你帮我画了。
我画了一个
哇，
爸爸，对，
画的很好哎。
就是，
你可以开始画女生了。
这其实我觉得也要让你先了解一下，这是参考那个啾啾。
九九冒险，
九九冒险，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漫画，
我
觉得
我知道
非常推荐你，因为你是念 fashion 的嘛，
对，
九九他很多元素，他的 pose 或是什么，
有，
他其实很受 fashion 的。
其实有时候我就是拍照，大家都说你是不是
九九力吗？
对，
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入门的一个。
而且你写说我的 stand name 是 Nighthead Hinano，
对，因为他这部漫画风格就是要有替身能力，
哇，
替身能力就是乐手这样子，
好赞哦，替身能力是乐手，
对，很多都是。
很不错，谢谢。
总之就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会钻研去画女生啊。
OK，
我真是没办法，
很难，蛮难，
很难啊，太难了。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做那个流行文化的大翻玩？
那也是他，就是 Trix 这个唐先生他那时候叫我说、欸、要不要弄一下 IG 这個东西，然后我那时候我其实在2011年也自己个人有用过 IG， 然后后来。真的不知道干嘛，我也就完全没有在用。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金少辉要不要弄个 IG？”、嗯、然后我就说：“哦，好，试试看。”然后因为 IG 的格式来讲，它就是单幅图片为主，
对，
所以漫画我觉得基本上不太可能成立了。
对，
那我就想说，那慢慢就发展出来是一个恶搞嘛的、嗯、那种流行文化的元素的东西，我觉得。在就快速看过去的时候，希望大家留下强烈的印象。嗯，大概是这样。
但是就是，我觉得你是很成功啊。
他算是台湾迷因的 pioneer 之一，可以这么说。
我跟你说，现在 IG 超多那个什么迷因账号都弄得超烂的。
对，
我就觉得超不好笑。
脸书的也很多啦，我觉得都是、
就是、不是迷因，这不是迷因，大家要看金少辉的，
都是写一堆对白嘛。
但我也不知道，我
但是对白有些是还蛮好笑，但是。有些人会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好笑，就研发很多那种对白迷因，
对，
拿一些，我就都觉得那个
还是没有中，
不够好笑。
可是我一直也在想，说我这个东西真的叫迷因吗？
算吧，
还在，
我觉得算
没有。我觉得你的灵感的整个初衷，你受到几年的这个熏陶啊？
对啊，
你那时候我们喜欢看，以前可能看。Vice 或者是这种，就是我觉得多少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
我很喜欢这个，
对啊，
哦、
Radiohead， 然后跟郭富城睡觉的脸结合的，
对啊，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就是，
而且就是很常出现在你的这个图里面的，就是奶哥。
对啊，没错，
不得不提哪一个，
真的有很
重要面对，
你有算过，我有算过最多，
我前一阵子才统计了一下，
真的啊，第一名就是他，
第一名是唐，他跟刘德华并列的样子。
哦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很爱奶哥？
我很爱，我是欣赏，我真的欣赏。就是很多人是
对
想要他生气那种，就是而关注他。可是我是欣赏。
你是小时候就开始欣赏吗？
不是，是我这几年，我这几年认真开始欣赏这个人。
怎么说？
不是他爆发什么事件，是就是我有，反正我有一个开始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看《天才冲冲冲》。
OK，
对，因为我觉得《天才冲冲冲》是可以让我把。脑袋停住的一个、okay. 一个节目，唯一可以让我把脑袋停住的。
你最喜欢哪一个单元？
我喜欢联想系列的
哦，
联想系
列
就是拍一个什么，对，接什么的，那个我完全 OK。
其实他们都玩的不是特别好啊，
对，都没有很好。可
是然后那个曾国成跟乃哥就会说：“你刚才可以接什么、啊？你可以接什么？”
就是
自
己老跑这样，自己老跑。对，但是我是认真觉得，就是我很 enjoy 看，就是曾国成跟徐乃麟他们。他们就很认真在玩这样
哦，把这个游戏当作非常
而且是认真在玩，就是不是为了说哦，我来主持节目，我来赚钱，这我可以感觉到
打麻将的那种认真了。
对，我觉得很认真。对，而且他真的生气是因为他真的就输不起啊，就是他真的很认真玩嘛，
就是、
就是或者是对，或者是被人家 diss， 他真的不开心嘛。
对啊，
如果只是为了、一份工作，他当然要。就是他吃进去啊，可是他是不是工作嘛？他就是
对，
所以我很 enjoy 徐乃麟的这个角色啊。对，
因为我跟 Trix 讲过啊，就是其实跟乃哥的这个渊源，就是说
跟你也有点小
渊源，跟我的渊源就是我幼稚园他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是我幼稚园同学，
是最近出道那个吗？
哦、oh,
，OK。
对
是，
然后我跟他幼稚园是妈鸡妈这样子，就很好。哦、所以有小时候，我爸妈都会帮我办那个生日会、
okay ，
然后就是我都会邀请我那个幼稚园同学来，然后还有他妹妹，然后他们都会来，所以乃哥就会开着他的 红色法拉利，停在我们家的那个公寓门口，然后把它带过来。然后就去工作，这是我对乃哥很清晰的印象。然后因为我们都住在类似的学区，所以一起念了一样的小学，所以我的小学六年还是会偶尔一直看到乃哥。对，然后有时候就在学校门口就看到他帮那种小学生，可能就有看他的综艺节目签名这样。
哦，真的
小学生都会找他签名，
好风光哦。
真的。然后，
啊，他都签嘛，对不对？
他好像都会签，只是他就是酷酷的这样子，哦，就是不会跟小孩亲切。
你知道他最近开 IG 了吗？
我知道，哦，
我超开心的。
你喜欢看的？
我没有，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看，但是他 po 的东西真的都是，
就是
生活。
很生活的，
就是纯生活，
就是，好看。
对，他就会说，哦，我开车去花莲，
对对对对，
这种，或者是我们什么，oh, okay. 什么今天大家什么天气不好，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什么2015年去什么哪一个
国
家玩
的
照片，
oh, OK，
就蛮生活，我觉得很长辈型，oh. 我觉得很好，
很有趣。
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清晰的印象，就是幼稚园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手机不发达嘛，
是，
然后都是打电话，反正就是我们就还在那个幼稚园等爸妈来接我们。然后他可能以为有人接他儿子走了，嗯，结果他儿子还在那个幼稚园跟我们那边玩，然后他就以为他儿子不见了，嗯，他就很紧张，就冲来学校，然后你在哪里？我刚才很担心你，我以为你不见了，哦。我那天就是深刻感受到他多爱他儿子，哪一个很爱他的儿子，嗯，这应该是一个温馨的故事
啊，
温馨的故事，
啊，
对对对，
没有，其实任何一个父母都很容易这样，
对对对，但是那天就是因为我们都吓一跳嘛，我们就只是待在那边等，
哦，所以你有目睹的，
有目睹，哦，这应该是我大班的时候，欸，我印象还那么深刻，我觉得
幼稚园真的我都记不得，
真的
有哪个就是会让你记得你以前发生的事情，
真
多好啊，
它是我一个那个记忆的印记。嗯，好，那我们来讲那个转的有点硬啦，就是在讲说创作这件事情啊，金少坏好了，就是说，
欸，
你要
叫
金少坏，
对对对，我要叫罗凡好了，
罗凡好，我们问罗凡，你在创作上是一个自律的人吗？你会一直就是比如说你要有什么样的产出吗？你会
如果是以漫画来说的话，嗯，当然就是我一定要想好故事才有办法画嘛，
对，
那漫画本来就又很花时间，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是算有点随缘，
嗯，
但是也会希望说自己可能一两年希望就可以集结成册，做这个产出。
嗯，
那因为这个更新比较慢，那像 Instagram 的东西 IG 的东西是比较速食一点，
对，
我以前可能会一周什么两三张无所谓，
嗯，
但现在渐渐来讲我自己也开始放慢速度，嗯，对，我会想说反正真的有喜欢想要产出的画面再丢就好。
OK，
我不想要硬生啊，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品质或什么水准下降，我也是真的会对不起自己。
Social media 速度很快的这件事会影响到对创作的心情吗？嗯，就是会觉得要紧张或是，
哦，倒是不会，
嗯，
但是我会对自己的讲，是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一个月生不出两个画面，
嗯，
对啊，就是如果生不出来那我就是江郎才尽了不是吗，
嗯，
对啊，那我还在干嘛
一个月是江郎才尽，
一个对啊，一个月产不出两张，哦，还要干嘛？要干嘛？对吧，啊
嗯？
这种东西就是有灵感，真的就是可以丢出来了。
嗯，
啊，所以我不会强求说我要多快，或者是干脆就休息或什么，对吧，啊？我就觉得目前都还状态都还 OK。
OK，嗯，那我们就回来问 Tricks， 我们现在就是身处在 waiting room， 有卖衣服，然后有卖一些滑板跟一个 CD 卡带的地方，就是一个复合的创意的复合空间，
个性
的空间。当初是怎么决定要开一间店的？然后你有想象过这个店的路线是怎么样吗？
这家店大概2011年开的，
哦，
对，
哦，蛮久嘞，
对，像今年大概10年，
对。
最早是开在公寓里面，
嗯，
这个2楼的公寓里面，然后因为第一个我们可以负担，然后第二个我们觉得在非典型的店面的样子是我们理想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那时候伙伴比较多一点，然后开的原因是因为我在2011年那段期间，我跟几个朋友们做一个厂牌，
嗯，
唱片厘牌，但是大概有80%是在进口别人的音乐作品，
okay.
就是进口人国外的另类音乐的作品，
嗯，
比如说比较难在唱片行看到的作品，
对，
然后我们就做邮购这样，然后大概做了一两年之后，我们陆陆续续也帮身边的朋友的乐团，然后音乐人发作品。
OK，
对，然后就大概有大概2-3成 的比例，然后就觉得哦，那累积的一个能量不断都在做邮购，好像也觉得至少有一个空间可以是一个，就是延伸出来说可以面对面的一个空间，然后让朋友们可以来 hang out 啊或什么的，主要是这个想法。自己也有参与玩乐团，所以就觉得是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通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较简单跟直觉，因为那时候观察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台湾的创作者会做完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作品，书好了或者是唱片，但是会比较是另类或小众的个体户或者是什么的，他们就会找唱片行或找通路去上架，但是上完之后就变等于是很被动，就是等于是他们觉得上完了就没事 了、对，然后他们就继续演出，
对，
然后久久再去问一下通路结账的状况怎么样，这是普遍的一个循环啦。那时候直觉就是说 OK， 我们那时候有玩了自己的音乐，又有自己的挂名的唱片厂牌，
对，
但虽然没有很正式的在营运啦，可是就是有记录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如果我们觉得同时间有一个自己的通路，
对，
是非常直觉的事情，对，所以就觉得哦，那可以建立一个通路，让这些东西都进来这个地方。
店里面选的一些牌子我都蛮喜欢的，比如说像 Iggy， 然后像The Good Company， 都是纽约的牌子嘛，Editorial Magazine 的东西，对啊，然后我觉得像 The Good Company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有时候会去逛，然后我知道他们的，虽然他们就是一个店面，但是他们里面的店员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在玩的人都是，就是滑板是很基本的嘛，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他是爵士乐手，他好像有一个店员是爵士鼓手还是什么，他们会在他们店里面办一些爵士的小的 jam session，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 model， 然后他也是摄影师什么，我觉得这样的场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这样创业的人可以来来去去，然后他们可以我觉得从这样的店面去发展，然后把这个创作气氛带给这个城市，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但台北我可能因为我自己太不爱出去了，我不太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店面是这样子的，好像比较少这样子状态的店，
不
对不对？
我相信在西方，以人口基数来说的话，那个场景可能也不大，
对，
但是有这样的存在已经很久了，可能十几二十年都有各式各样的领域的人，台湾当然也有，可是只是不会像是现在这个形式，就是可能一样会有，可能过去15-20年前的创作人会集聚在一个咖啡厅或什么样，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是被人所需要的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嘛，
一定有这种，
对，一定会有这样子，只是每个时代都会发展出自己的另外一个样子。那像 Good Company 其实就也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非典型的一个店，对，因为它大部分的这样子类型的店就会讲花很多时间讲社群这件事。
Okay.
对，有讲 community，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 community， 对，所以我们做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类型的创作，我们都在同样一个路上，所以我会欣赏你的创作，我也会使用你的资源，
okay.
你会成为我的资源，然后我提供一个空间，或是我们会来来去去这样子，他们会不断去讨论这件事，
对，
但你说他们的能见度很高吗？也不见得，可是但是他们会非常巩固他们自己的 community， 然后那个 community 会单纯以纽约为这个发生的地方的话，这个 community 基本上会连接海外不同的社群，会去再创造出一个环境，对，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这是我自己这几年比较有感觉到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对
对对，
我觉得一个小的空间它带来的希望很多哎、欸，因为就是应该是说
是希望嘛，
是希望，我觉得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希望，因为比如说在台北念完服装系去纽约念书，那时候为什么去纽约念书，就是我希望寻找一个创作的能量值很高的地方，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住在这里，住在台北太久了，我感觉不到，我感觉不到了，对，然后但是现在回来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场地，然后看到里面有谁在关注啊，他们在做些什么，我都觉得很厉害。然后像台南鼹鼠，我也觉得超厉害。对啊，对啊，你们有去过鼹鼠吗？
去过。
就坐在他那个咖啡厅，我会觉得进入一个精神时光屋。
是啊。
然后他们放的那个音乐，我就觉得哇。 外面是不是已经世界毁灭，我还坐在这里，我就会一直想这件事情。
真的去别的地方的感觉，就去了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次元。
对，很怪很怪。那个每次去两次坐在那边，我都会觉得是不是外面已经过了两年的。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他们所有的东西
就都很任性嘛。这种
好像是，
就是做这种空间的人啊，做这种
透明杂志，为什么你们都没有要演吗？那有在准备新的作品吗？
会以这个为方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我们不是靠这个为生的嘛，
对，
所以这件事不是我们那么急迫要做的事情。
Okay.
但是新作品本来就是一直都有在做。
OK，OK，、okay, okay, okay.
只是会去，应该会慢慢磨出一些我们自己想大家彼此都可以达到的新的东西啊。
我上次我忘记是听谁说了，就是因为你们的黑胶有重新发行了，
首次
，我以为之前发行过。你的黑胶首次发行，然后我就听谁说，就是有那种高中生来威天room，然后要他是预购的，然后很紧张，然后就是直接就是什么都没有看，直接走进来，然后很紧张，说：“请问我要拿我的预购的，
到底要怎么传出去？
是怎么传出去？
一定是就是
这家店有什么东西有那么容易可以被传出去？
你们身边的人说的，就是。”可
想的是，你说你的
意思，对，就是因为小时候来这种酷酷的店都很紧张，不会吗？
没有，我其实这个店一点都不酷。我觉得这个店会让大家紧张的原因，是因为店太小了。
你说很压迫，所以就是不管它在哪里，就是
以前我自己都觉得，我们真的超爆让人紧张的。就是以前这个空间没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是想要走一个非常
极简路线吗？
有点极简，干净极简的。选品
，OK，
对的规格，对。但后来觉得空间都那么小了，还做这个那么极简，其实超危险，因为大家会超怕的。
对啊，
对。然后因为柜台又坐落在某一个角落，然后很清楚，然后你走进来，基本上你很难不看到柜台的人存在嘛。所以其实你自己来逛的时候，会觉得超爆恐怖的。但这几年我们有检讨，所以我们
就你就弄了很多架子，
对，我就是尽可能
可以在另外一区，
也不是，就是尽可能就是把。就进更多东西
，OK，
对，把它塞很满，让大家觉得哈，那就感觉像来一个杂货店或什么 的模式来翻这样子，大家比较自在一点。
我去纽约之前也有在一家那个 Select Shop 工作，叫 The Sense，OK，、
okay,
就男装的那个，对，我在那边当店员，然后就它里面真的是也是蛮极简的，然后又
很暗，可是它够大就好啊。它够大就不会让别人。
但是这种选货店通常就是要跟着那个人啊，然后就是跟他有点距离，说
哦，那真的超
紧张，就像你去逛那个 Dover Street Market 的感觉，就是请问要需要什么？这可以试穿哦。然后我已经是非常的 nice 这样子，我就是脸都笑很开心，说可以试穿哦，有问题都可以问我什么。但大家就是觉得很烦，然后就是都会走掉。但是我们的店长之前的店长是就看起来凶凶的，然后酷酷，就是说都可以试穿哦。然后就开始做他的事情，然后大家都会在他值班的时候买东西，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酷酷的越？
因为他还是酷酷的，跟他保持距离嘛。
他没有跟着让人
家觉得烦，对对对对。
哦，好吧，
对，
确实。
OK， 好。我刚才讲那个17岁的学生，不是17岁，我不知道他几岁，反正就是年轻人，然后他来买黑胶很紧张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今天在听透明杂志的歌，就有一首歌是少女嘛，然后我就会看到下面有一个人留言，
是，
然后我想念给你们听，我觉得很感动
真的，他说什么？
他是5个月之前说的，
是，
他说最近把透明杂志、Void、红生蚝都听了好多遍，还是他是。很好粉丝
有
一定的，
我觉得绝对年轻人，
但是我觉得后面还是很好听。下礼拜我就要17岁了，学测倒数180天，很多事情想了很多，也不知道有没有答案，又有很多事情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好残酷又好寂寞，很希望自己可以无声无息的离开。不用面对这个世界跟考试还有人际关系，不需要思考未来，也不会再觉得寂寞，又怕离开了会对不起那些依然爱我的人，看不到我喜欢的东西和乐团，很后悔没生在透明杂志的年代，又很庆幸能在17岁这一年看到时空裂痕。我就觉得哇，
所以是有人回应他吗？
好像下面回应就是说我也十七岁，我要学测，学测加油。大概就是一些鼓励的话，
务实，
就是好好念书。
可能是因为这首歌的那个歌词就是比较，就是很贴近这个少年维持的烦恼，就是心，就
是
一直在想说，哦，我未来该怎么做，何去何从？这样
是，
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你们是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作品，应该是这样说吧。然后但是你们的就是音乐带给人的重量是很重的，然后是十七岁人在听你的音乐，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不知道啊，我应该也有一些十七岁的粉丝啊。
你
有啊？我有，
七岁应该也都有、啊。
七岁有，小朋友喜欢听、
啊，
有点像那个 Baby Shark 的感觉。
那你有你有记得那种给你印象超深刻的那种留言吗？不一定是对你说的，可能是在一样在作品下面
说他自己想说的东西，
就是他突然对他说，他说一个
有蛮多会直接私讯我，跟我讲他的故事
近况这样。
对，然后就是会讲说他之前可能遭遇到什么工作不顺利啊，感情不顺利啊，心情很忧郁啊，
okay.
然后音乐陪他度过了最忧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感动了，
是
就是觉得哇，我是一个。好像有一点用的人，会觉得蛮好的，
很有用，
觉得很快乐。
我们这个刚刚要叫他离开世界，他觉得
他
觉得他要无声无息的离开。
没有，因为你歌词是这样写的嘛。
是。
但是如果你们继续表演，乐团继续表演，他就不会离开了，因为他想看你们表演。
他有这样情绪勒索吗？
他有说啊，他刚才讲说，因为如果离开会对不起爱他的人，跟他喜欢的东西和乐团呢。只是这是一个很棒的，
对，
这是一个很棒的，身为乐团很棒的一个 feedback 吧。
是，我也觉得，我确实可以感觉，我是啊，我觉得他真的有现在正在经历一个。
如果他是买那个黑胶的人，然后我们又讲了他留言，讲超酷的，没有，只是自己在脑补。
哦，他会觉得超开心，是
哦，希望对啊，
而且他也没有
加油，
他也没有什么
学车加油，
生在不对的年代，就是他生出来的年代，我们还在啊，就是我们，
你们才，
而且我们
确实，
我们还是我们的一生也还没过完，你知道吗？
他把你当成 Bob Dylan，
对，我们是啊，对啊，對
很多东西真的是再错过就没有了。
什么像是什么？
但我觉得这就是
乱问问题，
这就是创作的能量嘛，对不对？
对啊，
对啊，
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
对，
没错，啊，还蛮温情的。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我问的问题的极限的，我不知道他在问什么。然后，因为我的这个 podcast 的尾奏呢，都是会想要就是做一些精神喊话，就是我跟你们没有那么熟，不然今天我们又把这个球再丢给那个十七岁的少男少女好了。那我们最后那的信心喊话，不如就送给那个少年少女吧。
你们讲一下那个创作给你们什么，带给你们生活什么刺激好了啦，因为你也是
啊，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啊。
什么是创作？
就是创作这件事，做一个创作，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创作，你对你来说。带给你什么？
带给我
正面的，或者是比较
好
的，就是为什么你会选择创作？就不管你是怎么做什么类型的音乐也好、啊，
哇，这个比较深刻的问题、
啊，对啊，你也是啊。
那我先讲，
我可以说啊，对，
好，那我先讲，为什么想创作，就是因为你有问题要问。然后你可能那个问题是问自己的问题，或是问这个世界问题，问你身边的人的问题。那你有这个渴望的时候，你就会去创作。那你一知道就是创作可以帮助你越来越接近问题的答案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成就感，但它每次都是阶段性的，因为如果你是想要成为一个创作者，或者你已经在创作的路上的话，你只会一直不断的往前找，然后他们不会有一个 ending， 你也不会有最高最好的时候。不断的就是问问题，然后打击自己，问问题，打击自己，你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创作者。这有回答到吗？
太猛了，
这样回答到吗？
这个回答太猛
了，有啊，当然有，当然有。
好，换你们回答。
那你觉得创作是必须啊？大家对每一个人？
其实我不觉得创作是多神圣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事情。比如说你做一个选择，它也可能是一个创作的一部分。就是你可能今天选择不走 A 的路段回家，你选择走 B 加 C 回家，这也是一个创作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呈现
吧，一个行为，
对，只是一个行为。但是一般人可能觉得这就只是走回家，但是如果你是够浪漫的人，或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需要被你标注在你的人生当中，它就可以变成创作。嗯，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我也不知道，就突然说出来了。
OK，
嗯，你们呢？
你先说吧。
刚爸爸说的这一番话呢，让我就想要上礼拜小妙老师，我们有一位老师，他是念文化流行、文化研究的嘛，
是。
他有来找我说，他就有说到说，我之前有写一个小学日记，他有看到，然后他说那篇日记里面就在讲说，在圣诞派对上面，老师要发给大家的东西是。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礼物，一个是任务。嗯，我当然那时候自己写，就只是照当下那个那一天发生事情写。可是那老师教授他给我见解是说，世界上就是有分两种东西，一个就是你有拿到礼物的人，就是你有 gifted， 就是你有、你可能有一个天分，那你可能可以去创作，你可以去赋予一些东西。那另外接到任务的人，他就是要去帮忙去传递这个东西。对，那这个东西或许变相来讲也是一种创作去帮助了这些东西去一直延伸发展下去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创作这东西，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不管什么样的人其实都是有机会去
接触到的。
对，不管是说你自己是拿到是礼物还是任务。
对，
我觉得对大家讲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去让那东西去滚动。
是。
对啊，才会有这世界才会有趣啊。嗯。
那 tricks 欸，
我觉得你们比较适合讲这些话。对我来说啊，我觉得生活先于创作，所以其实整个格局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去探索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又选择创作。
对，
因为现阶段人类世界可以给予的选择，如果我们是被动的状态下，我们可能用谈话，用各种方式，完全就是不一定达得到我们要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会选择创作。所以创作里面有分很多不一样的形式嘛，但是以我们的智慧，我们可能会分说，哦，你可以说写作啊，你可以说各式各样的，就可能走路去做选择，其实也是一种。所以我觉得创作是对我来说是必须啊，就是对于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个探索，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其实微听的我其实很乐于去告诉大家说这件事，因为我们确实在做一个比较受众不是那么多的跟所谓的主流大众文化下的东西，它是另外一个选择，比较另类的，或是说次文化也好，但是其实它都是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要投入在哪些领域里面，就是不一定，你当然可以选择大众，你也可以选择主流，但是如果你长时间都浸泡在主流文化里面，然后你不知道有独立文化的存在的时候，你就丧失一些乐趣了。对，主要是这样。所以就是当然你看到有人在做创作做音乐是件很好的事情，你也喜欢的乐团也很好，但是其实你也可以自己玩音乐啊，你也可以自己做写书刊啊，或做各式各样的做品牌啊，其实都是一个对自我的一个探索啊，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嘛。我们要选一个品牌，其实很有趣，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一个纽约的品牌叫 Bulwarks， 它是跟爵士音乐有点关系的，但是两个主理人做的，一个是做 DJ， 一个是做纽约的拉法叶 Supreme 的店的 manager， 他是 manager，然后他其实他们都有正职工作，跟他们做了一个 side project， 有点像 side project，做了一个很小的品牌，一季 每一季都会给我们单，给我们 order 的东西，但每一季大概就3到5样的东西可以给我们下，
所以这件、就是、他给你下单的就那么少，
对，就五样东西，两款 T 恤，一个帽 T， 一个帽子，
Jungle Train 的那个，
对对啊、不是不是，
那是 The Good Company，
对，那是 Good Company、okay。然后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你就思考一下，就说哇，他们两个人，但是他 run 这个品牌，他又不可能大卖，就是他只一季只做3到5样东西，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需要嘛，因为他觉得做这件事对来说
有意义嘛
，所以他想要把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转为图像放在衣服上面。对，他不是要为了这个东西赚大钱。所以其实创作有很多面向，就是看你现阶段不知道讲什么话可以表达你的情绪，你可以选择做这件事情。微听会一直提供这样子的视角给大家。
是
我从一开始就是蛮。 蛮清楚这件事的，就是希望是另一个选择，
不同的选项，
对，一个选择。嗯，
对、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digging 很重要，就是你要一直去挖，
不断的挖掘，
不断去挖掘。对,、啊、對，不管你是有在做创作或是没有创作，我觉得 digging很重要。
嗯，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那个 ending 了，请大家要多支持一下金少坏的作品，然后还有要多支持 Waiting Room 透明杂志哦。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